今晚我们要读两处的圣经。我们第一处的经文是在新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273页。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再看一处经文，马太福音书，马太福音书第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啊，昨天我提醒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呢，有许多三章十六节都非常宝贵，你去仔细看，每一卷都很有意思，这不是巧合啊，这圣灵奇妙的安排。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耶稣受了禁，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啊降下落在他身上。这里面提到鸽子，那就是象征圣灵说的，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这个晚上的聚会啊，主题就是一个，就是要搜寻隐藏的珍宝。我们这几个晚上一直在找宝，搜这个宝，如入宝山呢，岂可空手而回呢？我们每一次聚会完了带个宝贝回去。我们已经从圣经里面找到一把钥匙，开启新约旧约的钥匙。我们也找到了一颗心，是基督耶稣的心，就是柔和谦卑的心。我们昨天晚上找到一条绳子，慈绳爱索，凭这个绳索能把我们约束住，来遵行神的旨意。今天晚上我们要找条鸽子，这条鸽子让它找到非常重要，象征圣灵的鸽子啊。所以今天晚上所读的两处经文都跟圣灵有关。我们昨天晚上讲到圣经充满，今天晚上讲圣灵充满。圣经充满那就像个刹车，圣灵充满是个发动机，这个车子没有发动机开不动，圣灵推动，但是没有刹车刹不住，会出毛病。所以真理一定要平衡两面看，像一块翻过的饼两面翻。所以我们要不能偏左偏右，真道与我们的经历要取得平衡，这样的人在神的所命定的道路上才能够走得正直，不偏左右，不会跌倒。那么我们今天晚上所读的以弗所书啊第五章十五节，这里面一开始说你们要谨慎行事。圣经里头啊有许多地方提醒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常常不谨慎，有的时候我们自以为谨慎的最危险了。圣经说你自以为谨慎要特别小心，免得跌倒啊！你越觉得有把握越要小心，越小心。所以林肯呢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美国的总统林肯，亚伯拉罕林肯，他说一句话，他一个人呢得胜之后最危险，胜利之后是最大的危险， 因为你一胜利之后，你会放松自己，放松懈了，这一松懈就替撒旦留地步，你就会失败。所以他说，一个人得胜之后还能够谦卑，还能够忍耐，还能够继续追求，这样的人是得胜了两次。一次得胜了敌人，把敌人打败了；一次得胜了自己，把自己打败了。我们应该知道自己是个最顽强的敌人，打不倒。你可以把什么都打倒，你打自己打不倒啊。这个历史上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很有名，东征西讨很有力量，可是他自己他说，我可以征讨，可以征服许多仇敌，但是我征服不了我自己。他的脾气很暴躁，他没有办法胜过我自己的脾气，打不败自己啊。所以一个人胜利之后还能够站住，这就是胜了两次，一次打败敌人，一次打败自己，这叫做什么？得胜有余。圣经讲得胜有余，就是胜上加胜啊！感谢主。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常常失败；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常常跌倒；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常常放松自己，一放松就出事情；我们要谨慎，因为撒旦恶者时刻找机会要向我们跌倒。撒旦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一不小心就替他留地步，一留地步他就进来，他是无孔不入啊，找机会就来了。撒旦就是藏在我们心里面，就是人的恶念、人的败坏的思想、自私自利的思想、污秽肮脏的思想、骄傲嫉妒的心，就是撒旦的工具。撒旦利用这些来败坏我们，所以我们要谨慎。那么下面说有两种人，一种叫做愚昧人，一种叫做智慧人。这个愚昧与智慧这个界限怎么划分呢？我们中国人常讲大智若愚啊，一个很有智慧人，你看见跟傻瓜一样，什么也不说话也不懂，好像他实在什么都懂，他不出声就是了啊。大智若愚，许多有智慧人都装傻啊，因为装傻人家不欺负他，人家看到看不起他算了。这锋芒太露的人一定倒霉是吧？大智若愚啊，我们古人这样讲。那么智又跟愚差不多了，你怎么分别呢？那么我们古人又讲说是，智者千虑啊，仍有一失。很有智慧人考虑到几千样、几万样，条条都考虑，难免还会有说失算，还会没考虑到。智者千虑，仍有一失。那么这样一讲，到底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愚昧呢？你说这个标准在哪里呢？这个界限怎么划分呢？感谢主，圣经给我们启示，有界限，有标准。圣经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一个愚顽人、愚昧人有个特点，就是心中说没有神。他说我没有神，一个人心中无神呢，这个目中就无人呢。我常常讲这句话，大家都阿闷呢，因为心中无神，目中无人。为什么目中瞧不起人，眼中瞧不起人，心中没有神？没有神不会谦卑，因为人一想到神，看见神的伟大、神的奇妙、神的慈爱、神的圣洁公义，一想到这些，一看到这一点呢，你不能不匍匐下来。好像在大马色路上，保罗本来是扫罗变保罗了，因为他看见神的光把他照倒了。在神的光中，人自然会谦卑。人有了心中有神呢，他不必劝他谦虚啊，他自己会谦虚。他觉得自己算不得什么，我们是如尘土一般，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人生就这么回事儿，很短暂，很脆弱，这撞车一蹦一下，脑震荡完了，很简单，一下就完了。这个人也不晓得多脆弱，所以这个是人真是算不得什么。一个人想到神，有神的话，认识神，他自然会谦虚，就会尊重别人，就会瞧得起每个人啊。这个美国一个艾默森，他有一句话，他说一个聪明人呢，什么叫聪明人？就是能够拜一切的人做师傅，就是聪明人。他拜人谁都是他师傅，他儿子也他师傅，他孙子也他师傅，从儿孙身上也可以找到老师。儿孙有他的纯洁的地方，有他单纯的地方，都是我们的老师。昨天晚上我讲，求主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复杂，进到主的单纯里面去。一个人需要这个祷告，主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复杂，太复杂的脑子，要进到你的单纯里面去。越单纯越快乐，越单纯越有智慧。单纯到一个地步，认识一切都有上帝的美意，一切都在上帝手里，一切都是上帝定规，不管好也好，歹也好，都有上帝负责。你单纯到这个地步，你是最快乐的人，你全世界最快乐的人。越复杂越痛苦， 人自找麻烦，自作聪明，都是这样啊。所以你看，这个我们不是叫大家都做文盲，连书也不要念了，都做傻瓜最好啊，也不是这个意思啊。真正有智慧的人呢，这是大智若愚，他真正有上帝智慧，他什么都懂得，他不说而已了。你看他不懂，什么都懂啊！我们也看到许多真正有智慧人呢，我真是敬佩他，什么都懂，入世很深，但却不受世界的沾染，好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掉在污泥里不会受染。他世界什么都混过了，什么场面都见过，什么味儿都尝过，但他不受影响，他能超然于物外，这人是大有智慧。我们中间也不乏有这样的人，很感谢主啊。那他愚昧人、智慧人的分别，愚昧人就是说心中无神，那么智慧人是什么人呢？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你懂得敬畏上帝，你就是个最聪明人。因为人一敬畏上帝啊，比方说我们在聚会中间一想到上帝在这里啊，自然而然肃然起敬，心中不敢有恶念。因为上帝知道我的心嘛，我怎么敢乱想胡思乱想，上帝知道，自然您态度都端正起来，思想也圣洁了，人也变正直了。只要有神的观念，会纠正人许多的错误，真是这样。你常常想到上帝，敬畏他，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就有智慧。所以这个愚昧人和智慧的这个界限在哪里呢？就是有神无神，简单的很。有神就是智慧，无神就是愚昧。你再聪明人，世界学问再大，地位再高，权势再怎么样重，权很重啊，地位很高，学问很大啊，你没有神的话呢，你到头来还是个愚昧人，还不认识自己，也没有认识创造万物的主，那还是愚昧人。所以真正的一个智慧愚昧之分呢，就在乎有神无神。那么第二段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时代邪恶。我刚才讲今天晚上抓这个鸽子，这些话都是帮助我们认识鸽子，就圣灵，鸽子代表圣灵啊。等一下要解释怎么样代表。那么先要做个智慧人，敬畏神，不要做愚昧人，心中无神，不要这样，这是开始。然后底下呢，爱惜光阴。这个光阴啊，这西方人讲这个时间就是金钱，我们基督徒讲时间就是生命啊。有一个古代有个圣徒有一首诗很美，他说你爱惜生命吗？那么你就要爱惜时间，因为生命是时间组成的，时间把它组织起来。所以你要爱惜生命，就得爱惜时间，因为时间是生命是时间组成的，是吧？我们得一秒钟一秒钟过去。这个过年不久，老历年到的是小孩子拜年了，大家压岁钱给他了，又长一岁，长又大了，大一年就长一岁，多一岁。但是我们这些过了中年以后呢，这过一年就少一年了，越来越少，讲解很伤心，越来越少了。小孩子又一点点多起来，我们就少下去了。圣经描写最好，说我们人的年日窄如手掌，跟手掌一样窄。这话什么意思呢？手掌拿出来十个指头，代表一个代表十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是有的人说，科学家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正常人可以活100岁，正常人。什么叫正常人？他不随便发脾气，生活有节制，起居饮食一切正常，可以活100岁，真是。但是我们不肯，为什么不活不到100岁？糟蹋自己，糟蹋完了，各种样，各种情欲嗜好，什么什么脾气，什么什么情绪，各种把糟蹋，把时间，把寿命糟蹋掉了啊。那么这个窄如手掌，100年也很窄啊。我兄弟说这个手拿出来啊，我这个手都没有了。这个50年都过去都没了，剩这只手了，就是还能过多久也不晓得，还有哪只手可以过也不知道，这一个代表10年，还有几根指头走不晓得，但是这手反正这手没有了，50年都过去了，你看多快，你看过多快，一晃过去了。难怪摩西说，哎呀，我们所过的年日一声叹息就过去，一声叹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一下过去了，日子更是跟飞一样。我记得小学生作文老师讲，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你看那每个小学生都这么开始作文，总是这两句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现在我们基督徒是说什么是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我们要作文是这样做了啊。所以这个点讲啊，这个是说明爱惜光阴。这个爱惜光阴很有意思，这个我们西方人讲这个消遣叫 kill time， 叫杀时间。梁启超先生有篇文章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念书念到他写一篇，他说什么，他最生平最讨厌人说消遣，好像日子过得不耐烦了，得找点事儿来消遣消遣。 这什么打打麻将了，什么跳跳舞，我看见消遣，他日子过得不耐烦的消遣。他说我一个人不晓得日子多宝贵啊，抓在手上就怕跑掉，你还去消遣 ，kill 这是杀时间，杀时间拼命杀。这个地方叫做爱惜光阴啊，原文里就是救赎光阴，抢救光阴，就是救赎抢救的意思。redeemer 那个抢救就是一种救赎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地方讲要爱惜光阴，就是要救赎光阴，因为时间呢会被杀掉。人常常把时间浪费掉了，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刚才我讲了，生命是时间组成的，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我兄弟承认，我在30岁以前都还没有信主，不认识主，都把浪费掉了，浪费在自以为做学问，不要浪费多少时间，浪费在感情上，浪费在所谓学问上，浪费让自己不良的嗜好上，什么都浪费，浪费，浪费掉。他几十年过去，那么在这个地方讲，爱惜光阴，我们应当爱惜光阴。一个真正有圣灵在他里面，他知道怎么样处理时间，巴不得一天当两天用，真是这样。我们就是抢着过，抢着做工，抢着日子来做工。我们叫做度余下的光阴。彼得说：“余下剩下的光阴，我们时间剩多少不知道。主来了，说不定明天，也说不定我们到主那儿去了，也说不定世界明天毁灭了。你晓得明天发生什么事儿不知道，所以赶快抢着还有今天，趁着还有今天呢，赶快做工，传福音救灵魂，这是我们的责任。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个时代邪恶好像吃掉，把时间吃掉，邪恶的时代，多少人在吃喝玩乐上把时间都吃掉了，把你的生命都吃掉了。这个圣经警告我们，然后底下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句话的翻译不太准确，在希腊文里是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在你身上的旨意如何。这是个别的，不是一般笼统的，不是说上帝的旨意如何，那太多了，上帝圣经都是上帝的旨意，是说你要明白主在你身上，在你我个人身上的旨意如何。我们一定要摸清楚上帝在你的身上是什么旨意，他在我身上和在你身上不会一样的，每个人的背景不同，条件不同，蒙的恩赐不同啊，神呼召你做的工作不会相同。同样传道人也是不同的做法，这个个人的这个托付不一样，意向不同，负担不同，所以没有办法一样。所以你一定要弄清楚上帝在你个人身上旨意如何。念农业化学都晓得有个 George W. Cover， 那个农业化学家，黑人，美国黑人，这个叫做 Cover， 这位先生，这个是一个实在很难得的一个基督徒，虔诚的基督徒，黑人。在前一个世纪，黑人的地位是没有地位，在北国南部都知道黑奴当奴隶。这卡维尔这个人，他从小这个在教会里面呢接触神，从主日学里面长大，他认识神，很虔诚的基督徒。他是个黑人，在他那个时代没有机会念大学，可是他就是这样的，在学校里面打扫了什么，帮忙擦擦地板，什么做什么，旁听，在那偷学问，他叫偷学问，偷来的。人家上课，他旁边偷听点，偷来。然后校长看他不错，就给他机会，让他念书，拼命用功，实在用功。他祷告：“主啊，你知道我是个无用的奴隶，黑奴啊。但是我有心呢，他先这样说：主啊，求你改变美国南部的环境，因为美国南部是农业环境啊，改变。”改变美国南部的生活，让的农业环境改变。他一直祷告这样，主有一天就跟他讲，主在心里说，主怎么样给我们讲话，就是把他的意思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会想到这个意思来，这是神的意思。其实主就说，你为什么老是求我呢？你为什么不让我把我的旨意就放在你的身上呢？你老是求主啊，主啊，你来改变那个环境。主说，你为什么不把你交给我，让我来用你来改变那个环境呢？因为他这听这话吓一跳，他说：“主啊，我怎么配呢？你怎么用到我？我怎么配呢？”主说：“谁配啊？你不会还有谁配？没有一个人配。亚伯拉罕，他说这个林肯配吗？你说哪个配吗？还是那个这个 Robert E. Lee 什么李将军这些美国的名人，说他们配吗？没有一个配，都是不配的，都是罪人呢。我要选中你，你就配。”哎呀，他简直是受宠若惊啊，恐惧战惊的接受上帝托付，上帝旨意给他显明了要用他了，他拼命用功。拿到博士，真是头一个黑人的恐怕拿博士。然后呢，是学农业化学的，他就用花生米研究花生。我们知道啊，发明了200种以上的用途，一种花生。 所以后来人家就问他，记者问他，他成名了，记者问他说你怎么想出来这一花生米怎么搞出200种的用途，你这个脑子怎么想的，他说就不要问我，就问上帝。这是上帝怎么问呢？他讲得很幽默，他说我认识这个我认识啊，这个创造花生的上帝，我认识他。那么这位创造花生的上帝啊，把花生的秘密告诉我，所以我就发明了。就是很简单，就这么如此而已啊。就是 discover， 他说这发现不是 invent， 不是发明，我是发现花生的秘密，不是发明，我不会发明，我只是发现花生的秘密，就把它做出来了。你看，这是真正认识上帝。所以说一个认识神就会谦虚了。他是了不起的一个学者，但他说这都是上帝给我的学，上帝把花生秘密告诉我，我才会发明。我怎么会发明？我是发现而不是发明，他也这样说。那么这个地方是给我们看见，你看，这是他知道上帝在他个人身的旨意如何。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呢？我知道不知道呢？到底上帝要我做什么啊？过去不说了，在世界都是混过了，我们都多过多少圈子了。然后我在三十岁以前就在世界兜圈，兜到有一天上真是清楚看见了，上帝借着一场大病把我救回来了，要死了不死，活过来了。然后很清楚，再做世界事儿啊，撞来撞去都碰壁都不行。倒不是说人不要我做什么，可是总而言之，觉得里面就是撞来撞去不行，做什么事儿都觉得好像里面不阿闷。后来选择了做传道，神给我开路，很清楚带领，这一步踩下去了，晓得他的旨意了。这一走下去啊，虽然也是窄路，也有荆棘，也有十字架，可是越走下去有神负责任，就里面非常平安喜乐。你一定要弄清楚上帝在你个人身上的旨意如何，不然就是个糊涂人啊！你不要说都得做牧师传道才是适用，不见得。每一个基督徒，上帝都定位他的一切都定位好，他可以在他的岗位上侍奉，在他家庭侍奉，在他工厂侍奉，学校侍奉，都是侍奉，不一定要在礼拜堂。那不要他这么狭窄，你把上帝放在礼拜堂，好像庙里拜菩萨呀，就放在菩萨的那个像就放在庙里啊，他只能管这个庙，他庙以外管不着了。上帝不能只管礼拜堂啊，礼拜堂他不管，他要管人呢，管我们的心，他在我们心里面。管每一个人心里，所以我们今天要记住，知道上帝在你个人身上的旨意如何，弄清楚了才不会做糊涂人。那怎么弄清楚呢？除非圣灵，没有办法，要圣灵启示才知道，带领才知道。那么下面说很重要了，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这几个字实在是重要，没有一个人想做主的功可以不被圣灵充满，也没有一个人想过得胜的生活可以不被圣灵充满，没有一个人将来到基督台前站在那儿能够得赏赐而今天可以不被圣灵充满，没有，一定要被。这个被是被动的，你在被动地位它充满你，你一定要受，必须被圣灵充满，人才不会失败跌倒，就是跌倒也会起来，也会起来。必须真正被圣灵充满，才能做神的功，传主的道，救主的灵，要的灵魂啊，必须实在被圣灵充满了，我们这个人才能在神的手里成为有用。所谓圣灵充满，就是说自个儿这个人完全被耶稣接管了，不再是我是他了，他接管。有人讲得好，主啊是很有礼貌啊，主从来不勉强，他不会接收，讲这他是说你呀、啊、给他多少他收多少，你这个心里面的地位让出多少他就接收多少。我们心里很多房间呢，一间间房间呢，你肯把所有房间的钥匙都给主，他就整个接管，你就给他一把他拿一把钥匙，给他两把拿两把，他不抢你，不给你勉强你，你交出多少他接收多少，这是个原则。主永远不勉强人，就像得救一样，他是巴不得你得救，他不会勉强你。有人说得好，他这个你们传福音多麻烦，你看也得传福音，传了传着不信，他要是我是做上帝啊，他这个人外邦人，他要是我是上帝很简单啊，用个方法，谁不信耶稣啊，肚子疼，肚疼，大家怕肚疼都来信，你想看这有用处没有？因为怕肚子疼而信，那这什么意思？这是被迫的，被迫的信，被迫信不值钱呐、啊，不值钱的什么意思呢？那见面肚子不疼就不信了。有人说我就怕下地狱才信，那就将来没有地狱你怎么办？ 上帝说不要了，地狱免掉，那就都不要信了。哎，我要上天堂信，那没有天堂怎么办？就不信了。我们都不是因为要想上天堂来信，也不是因为怕下地狱，虽然有天堂地狱，不是为这个，也不是因为怕肚子疼来相信啊，也不是怕为着什么某种好处信耶稣将来，哎呀，有天堂，有冠冕呐、啊，有宝座啊，有什么什么好处，也不是为着平安喜乐来信。一句话，是为着应当信而信，因为主为我们死。主爱我们，我们不去体恤他的心，不这样去做，我们实在对不起他。我们比如说报感恩图报的心来信，这种心不是勉强，自自然然的从里面。我们中国的这个形容词非常之美，叫油然而生。这个油然两字多妙，你看啊，我们叫做油然而生一种什么心啊，从里面油好像滑出来的油，圣灵是油啊，油流出来一样，油然而生一种感恩图报的心，不是逼出来的，是流出来，流露出来的，不是挤，挤没有用，它自己流出来。牙膏是挤吗？挤挤挤挤完了，那个蜂房的蜜是滴下来流下来，自动流出来。油然而生啊，这种感恩图报的心啊才好，这是真正的。所以我们晓得，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现在问题说，怎么样圣灵充满？充满的光景如何？圣经在这儿讲得很清楚，他把这个醉酒啊跟这个圣灵充满放在一起。虽然说不要，但是呢放在一起来比方，有个比方的意思。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他为什么不讲说你不要打麻将，打麻将没有用，要圣充满？那为什么讲醉酒不讲呢？有道理在里面，神的话都有道理。这个醉酒啊，就是我们中文所讲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这叫什么呢啊？青年人懂不懂？青年人是我这个字儿啊，我记得我永远不会忘。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因为大概小学五年级，我还记得大概，那个国文老师很厉害，他有一天写黑板，书上有这个字，就写这两个字儿，念什么？问念什么？全班51个同学，我记得，大家异口同声念凶酒，对，凶酒。这讲他再问念什么？凶酒。好，凶酒完，他板子拿来了，板子手伸出来，啪啪一个一个都打，我也挨打挨打。哎呀，打完打得莫名其妙，这明明是凶酒，怎么打什么呢？去翻字典，叫翻字典，王用武小字典，翻王用武小字典，四角号码，对了半天，哎呦不对，这才晓得念酗酒。到现在这一辈子不会忘啊！我也等我做了老师，我在中学教国文的时候，我也考一考，也是酗酒，不过我没有打他们就是了。我想我都忘，也得打一打才好，打了就不会忘，打一辈子都不忘。酗酒不念酗酒，我们都讲酗酒，就你讲酗酒，人家听不懂了，什么酗酒听不懂，好像。炎症的 cancer 那个炎是那炎的那癌症，你讲肺炎，他以为讲肺炎了，发炎的炎了，叫肺癌，叫念肺癌，实在没有这个癌字，你在字典去找哪有癌呢？就是炎的那癌，咱要说癌症，你听就懂，这人变成从俗了。这个酗酒念凶酒，是念酗酒，这点不要醉酒啊，就是不要酗酒的意思。不要酗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要闹酒。喝酒啊，圣经告诉你说，提摩太胃不好，保罗说你可以喝点酒。不，我这样讲不是鼓励大家每个人都买个提摩太酒来喝，大家基督徒，你晓得提摩太酒还有四不真香烟嘞，太妙了。英国 Spurgeon 那个 Charlie Spurgeon 他抽烟的，他圣公会抽烟斗，他也不能抽。有一天他去买烟的，那个店忽然间说他不认识他是谁嘛，说先生啊，这新出了一种烟，你来试试看。一看什么牌？斯布真牌，把他的姓呢做成香烟的牌。哎呀，斯布真香，是不是说这什么意思？他你还不认识啊？这那个老板不认识他了。他这个是有一个名人呐、啊，这个是大布道家，叫做斯布真的、啊，啊，他抽烟是我们故意特别设计的，专门给供应基督徒来抽的。吓死，这下吓死了。回家祷告认罪，主啊主啊，我没有想到我一个人的小小的嗜好会影响绊倒这么多人呢，很励志，就放弃了香烟。当然我说香烟不一定就是犯罪，是吧？这是因为身体健康。老实说，今天我从也是抽烟的底子，这个觉得身体不好，这实在是上帝啊所不要我们做的事都是为我们好，他不是给你限制，他是约束你，免得你做的，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受很多的影响，健康也好，或者是许多事情不好，是人格受影响，那更严重了啊！有的时候是钱财呀、人格了、什么健康，许多受影响。他免得你这样败坏，所以上帝给你一些约束，不是说勉强你，他约束你，圣灵在里面约束。那么这里要讲不要酗酒啊，酒能使人放荡。那么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 有若干地方跟醉酒有相同的地方，相类似的一定有。举例来说，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就像酒醉，酒醉怎么样？口吐真言。一个喝酒醉人一定说实话，他绝不会骗你。平常一个人会说假话，为什么说假话？有时说假话就方便了，哈哈，做某些事情呢，一句假话就使自己很多方便。你要讲直话会得罪人，麻烦啊。委委，我觉得大家都学习做去弯弯曲曲的说话，委委婉婉的，美其名叫是什么？叫是八面玲珑，很玲珑八面。结果都是搞都什么，弄到后来就变老奸巨猾了，老奸巨猾。我们小的时候念书的时候，有个老师啊，年龄比较大的，现在看见他40多岁，我们的小学生，我们把他给他起个叫老巨，叫老巨，老奸巨猾的老巨，老巨，他才40多岁，不看了老巨，所以现在想起来都是亵渎，这是不应该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讲到一个真正醉，一个醉酒人一定口吐真言，他说的话绝对不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去注意看，绝不能出谎言。他一句谎言出来，他里面就受不了，他受不了，哎，他难过的要死啊。因为什么？神的灵是真的，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那个真理就是真实实在的意思，没有虚假。说谎话的是撒旦的儿女，谎言之子撒旦之。所以你这个一个被圣灵充满人，绝不许可有谎言，一句半句都不能说，一说他里面不答应，你非要去那儿流泪痛哭，认罪悔改不行，口出真言，没有诡诈，绝对可信。每句话，你看喝酒醉，有人故意把他酒给灌醉，让他说实话，哎，都是这样，说老实话说出来了，把什么话都说出来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酒醉之后啊，一定是有点不由自主了，啊，走起路来颠颠倒倒的，歪歪扭扭，他不由自主，他里面一个力量，酒把他弄得这样了。哎，有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什么叫不由自主呢？他不能自己控制自己了。他现在被酒被酒控制了，一个酒鬼被酒控制，一个基督徒圣灵充满就说被圣灵控制了，他完全被圣灵抓住了。他本来不想去聚会，要坐在家里看电视，不行，去，他不由自主了，他圣灵接管了，把他接管过来了啊，圣灵把他人接管了，他这个人没有力量了，圣灵代替他的力量，不由自主了。有时候要说话，有时候要想得罪人，要想人家说他要眼还眼，以牙还牙，有恶言相对，他不行，他里面拦阻，不准说。你要想说话，不准你说，哎，他就是不由自主，他控制住了，他完全被圣灵接管约束了，这个叫做好像不由自主了。那么也有人就说这个不由自主好像说出方言来什么，有人有这个经验，他说的舌头被管制住了，他会转起来说方言什么。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姊妹们说方言。那么我觉得假如是真的出于圣灵的，那是非常宝贵，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有些人是人工制造的方言，假的方言，乱说什么自己编来编去，谁来叫他台湾还有做了很多败坏人信心的事情。有一个弟兄不是我们教会，他自己告诉我，他跑到一个有个教会专门说方言，叫我喊很厉害。后来怎么样，他就也去参加了，他看有个人在那讲方言，一个人在翻方言，他也在讲，他也站起来随便胡说八道乱讲，噼里啪啦乱讲，讲一些，哎，他这乱讲居然也有人替他翻译。等他翻完，他说你看你胡说，我根本乱讲，你怎么会翻译啊？败坏人的信心，也有这种败坏的现象。我们在这恭恭敬敬讲，我们不敢亵渎圣灵，但事实上有这些败坏的这种所谓的基督徒在那搞这些假的事情，所以一定要真的。一假就是不绝对断定没有圣灵充满，一定要真，真实才是真的，一定是天然，不是人工的，人工的一定是靠不住的。所以这个口吐真言不由自主都是。还有一个呢，哎，有时候喜跟怒，或喜或忧，你看喝酒喝醉酒说哎呀哭啊哭啊，有的高兴哈哈大笑什么，他这情绪也控制不住了。一个被圣灵充满也会这样子，有时候真是情绪出来了，你没办法控制，他觉得赞美感谢神，那个灵里的喜乐他充满，他不能不大哭大叫大笑，你什么办法，他是这样子，这是像醉酒差不多的现象，也有这样子的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超然的能力来了，超然力量出来了啊，有的酒喝醉以后啊，这个超然力量，我是不是以前讲过忘记？我最欣赏这个宋朝的苏东坡、苏轼。苏东坡这个字、诗词、文章都是好，字也好啊，很喜欢他东西。他有次写一个《洞庭春色赋》，《洞庭春色》，《洞庭春》什么东西？《洞庭春色》是个酒的名字，叫《洞庭春色》。他又写一个赋，叫做《洞庭春色》，春天的春，《春色赋》，写得好啊。 我们虽然家里还有这个印那个踏下来的印子，这个实在写得好，他写一个登孙策赋，写完之后他的朋友黄山谷啊，黄庭坚呢、啊、黄山谷看到了，哎呀好，黄山谷字也写得很漂亮，那好，他说这东坡，东坡你给我求求墨宝，静求墨宝，你也给我写一个好不好，东坡说好吧，就写，拿起写了，写来写去，写来写就是写不好，写下来看看撕掉了，再来再写，过两天再写，写了多少遍都写得不如第一次写得好，他自己觉得稀奇，还是我这个苏东坡这个人，还是我这把笔，我就前天跟今天不过距中间距离几天嘛，怎么会写不行呢？后来研究下来了，原来他写这个《洞庭春色赋》的时候啊，是在微酒之后喝酒啊，有点要醉了，微醉，酒喝的有点醉的那样了，还没大醉，有点醉的样子，有点酒意，然后写出来，这叫做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最善于形容。他说什么？叫神来之笔，叫神来之笔，神出来了，这叫神来之笔，这太好了，这个啊，这是神来之笔，这个笔是不是人写的？神出来了，神出来就是圣灵的力量。很多你看这个我们从前那个杜甫杜甫说一句话，文章本天成啊，妙手偶得之，文章本来是天然的，妙手一个奇妙的手偶然得到了，这也写出来了，写文章都不是自己会写，那个灵感，我们讲 inspiration， 那个灵感出来了，这灵感一来就写出来，真是这样，古人都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道理，灵感嘛，啊，神来之笔，怎么写就写不好了。他那时候有点酒后啊，人好像不大能够控制自己了，灵里面出来了。这次说明了这个古人的东西都可以拿来证明这个圣经的真理的奇妙，所以这个叫做超然能力出来了。你看圣灵充满之后，很多奇妙出来了，他能够胜过呢许多人胜不过的罪，人怎么样逼迫他压，怎么样欺压他，他能够受得了，真受得了，一声不响，默默无声，谁都会跳起来蹦跶，他能够受得住，超然能力。有时候一讲到许多人悔改，又说按手一祷告那个病好了，这超然能力出来了，圣灵充满，实在需要，实在需要。还有别人看他呢看得出来，很妙啊，这是最妙的地方，一个喝酒喝醉一看就看出来，这人指点叨叨呢说话呢一看就看出来了，圣灵充满也是一看看出来的，他不必自我介绍看出来了，这个人圣洁，一定生活圣洁，力量出来了啊，那个人不同了，你就是不，硬是不同，你看就是不一样，祷告都不同，声音都不一样，这是不同，看得出来的，就像酒醉一样看出来。但是更妙什么呢？一个酒醉人呢、啊，从来不承认酒醉。你看哪个人酒说我醉了，我醉了都没醉，他说我醉了醉了，你看一定没醉。哈哈，哎呀，我不能喝了，我现在我醉了醉了，那一定没醉。他要说没有没有醉，什么他不听，就是醉了，就是真的醉了，就是醉了，你看对不对？所以一个圣灵充满人呢、啊、跟酒醉有许多相似、啊、所以意思什么意思？不承认自己有酒醉，真正醉了，圣灵充满人不会再宣扬自己说我圣灵充满了，没有这样假人，没有圣灵充满，我告诉你，真正圣充满他倒反而不敢，千千卑卑，怕人家说他，人是看得出来他正，但是他不肯讲，他免得说也许偷窃神的荣耀了，免得让人家觉得他骄傲自大了。有很多我看不少，原谅我讲，实在不少有圣灵充满经验都是骄傲，又去犯这个毛病。哦，我圣灵充满，他没有，我比他高啊。这个会有啊，地上信徒充满，牧师没有。哎呀，信徒说我了不起，瞧不起牧师啊，啊，从此瞧不起的牧师，我比他高嘛，我比他灵力深的、啊，这都不是真的圣灵充满。我告诉你，因为真正充满他不承认嘛，他像酒喝醉，他不承认喝醉，他那个也不是不承认圣灵充满，但是不要讲，他会谦卑隐藏，更隐藏，更谦卑，那是真的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你同意不同意我这样分析？我觉得这二十年来看了不少这些情形，实在是这样一个情形。还有呢，这个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呢、啊，很肯说话，说话。一个真正圣灵充满人，我们讲说话是为主做见证，他有一种负担在里面，一定要做见证。他看见人就讲耶稣，叫你信耶稣啊，先生。啊，我讲过，以前我们一个亲戚就是这样，疯疯癫癫的呢，劝人家信，他实在是圣灵充满。他有这个负担，看见人就讲你赶快悔改认罪信，他甚至跟人家瞧他神经病骂他什么他无所谓，不要紧，他只要灵魂得救就好啊。他这个有一种肯为主说话，好像酒喝醉了什么话呀，说他就为主说话啊。而且还有呢，酒喝醉人最慷慨了，我告诉你啊，这个拿着啊钱随便发你拿去吧，慷慨的不得了。你看酒喝醉人不会小气，哎呦不行，这钱，哎你要拿去啊，就花钱了。一个真正圣灵充满也是很周济人， 肯施舍，肯舍己，什么都拿去。他因为里面满足了，他不在乎钱财了，无所钱财算什么？钱财算什么？你说钱财有什么用？现在我不是讲吗？钱财有时候真是看见可笑。今天上午讲，就在台湾，就他们这个日本人到台湾去观光，过去都是抢购什么什么古董了，什么珠宝这套别拿，现在不来了，买卫生纸，抢购卫生纸，卫生纸打两包出境。你看他叫卫生纸，卫生纸跟美钞差不多等值了要啊。你看这个现在这个钱财算的什么？但是一个真正肾充满人，他不在乎这些，他觉得这应当给就给，你要就给你，你需要就帮助你，他不在乎了，他里面满足了，真正快乐里面真正得着了宝贝，在里面，在瓦器里面有了宝贝。就是任经理讲，看一个大珠子就把小珠子卖掉去买这个大珠子，他有了这个什么都够了，你什么都不要，世界整个世界都没有我的份儿，他也满足，他知足了。这是真正像一个酒醉的人。所以你看真正被酒醉人呢，还有一点更妙，一个酒喝醉的人呢，一定拉别人跟他一同喝酒，他要灌你了，你不喝他要灌你，他醉了要灌你也喝，非要喝不喝。今天圣灵充满人，巴不得人人都圣灵充满，对不对？他觉得我得到好处了，我不说我就受不了，哎呀，想尽方法制造机会，安排环境叫你来，一同追求得到圣充满，他高兴了，就跟酒喝醉一样，他自个儿喝，他一样要你喝，啊！据说抽鸦片人不是这样，抽鸦片自己抽他舍不得，怕人家也抽他了，舍不得。这酒醉就不同，所以圣经不写别的，单单写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不是偶然的事情。他把这个酒醉拿来跟圣灵充满的作为一个相似的一种比较，有他的意思在里面。不过要注意，这不过是个比较，不是真，不是说这个酒醉就是圣灵充满的错了，那当然不对，是吧？这不是喝酒醉都圣灵充满啊。那么这个呢，囊饭袋充满，喝酒充满了，被老酒充满了，那是。那么这个情形啊，是我们要了解啊，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可见我们要约束。先知的灵顺服先知，假如一个人圣灵充满，他不能受约束，哎哎，做了很多超乎人家超出常情的事儿，什么怪的，人家觉得怪也不行，他有受约束，他会受约束，他这个灵里面会叫不要放荡嘛，不能放荡，酒能放荡，圣灵充满不会放荡，他就是喜乐充满，他也是在神的灵约束里面的喜乐，好像就是看见啊大声祷告什么，也是很自然的，在灵里面，他不会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怪，人家讨厌害怕，没有这个感觉啊，这是很重要。那么下面我刚才举例说啊，耶稣在约旦河受浸，施浸约翰给他施浸的时候，天开了，上面好像鸽子从上面降下来他身上，这是圣灵到他灵到身上的意思。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来到地上做人也得经过这道手续，他可以不受浸，他受浸什么意思？狱主同死同复活吗？过去埋葬了，他过去并没有坏，他没有一个罪吗？他何必要受浸呢？但他说我们理当如此敬诸般的义，啊！他告诉施浸约翰说：“你怎么来找我给你施浸？我怎么配？”他说：“哎，你姑且许我，暂且许我，我们理当这样敬诸般的义。”所以他还是做了。那么主就是留榜样给我们看，当他受浸的时候，圣灵就下来，鸽子。那么鸽子在圣经里面预表圣灵。那我们今天看，真正有圣灵在里面，被圣灵充满，有几个特点一定不能少了。第一，鸽子什么意思？鸽子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约拿书我所讲的约拿，约拿就是鸽子啊。约拿的这个约拿两个字，这个我们都讲了，这个约拿就是鸽子，就是鸽子。这个约拿就是鸽子，翻成中文就叫鸽子。约拿书那个约拿逃避，上帝叫他去传道，他跑掉那个鸽子。这个约拿就是鸽子，约拿是个传道人。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话来领受啊，一个真正有圣灵在里面，他一定会传信息，像鸽子不传信吗？鸽子脚上传个信飞来飞去吗？鸽子传信的，他一定会传信。什么传信息？就把大好的信息，把主耶稣基督这个救人的福音会传开。一个真正有圣灵在里面，他你不必劝他，不必督责他，他自己会去传，他看人就传，他有这个传信息的这种特性在里面，特性他必须有，这个没有就不能证明有鸽子，还鸽子吗？第二，鸽子是洁净，你看鸽子多白，多洁净很，那真是美丽啊。在这个我记得在这个我们看见这个在雅歌里面呢，就是旧约的雅歌，雅歌五章里面讲那个 良人说我的这个心腹啊，像鸽子，像完全人那么洁净。鸽子代表洁净，很干净。你看鸽子洁净的，就是真是好美，这个干净的很啊，那个眼睛多美。那鸽子就是说，真正圣灵充满就是全然圣洁，全然圣洁，不能够沾染一点点的污秽，一点污秽进去，他立刻得对付，不对付他就受不了，啊，好像一个人，我常常讲，一个健康的人，跑到麻风病院去了，我去过，不常去，我实在不想去，是很亏欠主，有的时候我真是我不想去那个地方，一进去很麻烦，要想吐，要呕吐的样子，你吃饱饭进去要吐，一进到麻风病院，那个味道就是大到你受不了，一进去的一种怪味道，你受不了，一看那个样子，真是难过。第一次我一个女童工啊，跟我一道进去，去传福音，人家介绍进去传道，她要准备去弹琴的，我们一道进去，一走她第一次进去，我是去过几趟，有点心理上有点预备，她一点没有预备，一跑进去，我也不行，这要往外跑，说我要吐了。我说吐也得吞下去，吐也得吞下去，没办法，今天来了怎么办？你不能吐在麻风面，看你吐，他你还传什么福音啊？吐也得吞下去。我说来吧，来了怎么办？只好进来了，既来之就安之了，要是要吐就吞之了，吞下去了，既吐就吞之了，没办法了，只好吞下去了。来了以后，哎呀，受不了，受不了。我说受不了也得受啊，我就想到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33年半，就跟一个健康人到大麻风院一样，我们这些罪人就是麻风病人嘛。就是那种污秽臭烂那种罪，他这个健康的人跑到一个麻风病院33年，你看怎么受得了？难怪有一次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忍耐到几时呢？他受不了了，有点受不了了，忍耐到几时？一直忍耐，大麻风的罪包围着这个无罪的人，他就在罪人中间行走，在罪人中间来救灵魂，一个一个这样救啊，把那个从桑树上叫下来撒该来悔改，跑到撒玛利亚救一个有五个丈夫的那个淫乱的女人，到处救，也把那个尼哥底母找来了，吸引来了一个做官的也救他，少年官主也给他传道，可惜他不要，凡是主有机会就传就传，这是他真正留下好榜样。这是鸽子，干净全然圣洁。还有呢，鸽子代表和平，世界都讲和平鸽嘛，在这也不是随便讲，这圣经有根据，创世纪8章里面，挪亚在方舟里面，等到大水退了，哎，挪亚就把先放条乌鸦出去，一放出去我也没回来了，后来就放一条鸽子出去，放了3次，你记得吗？放了一次，第二又放，第三次又放，放了3次。有人说那代表圣灵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次是在旧约时代，圣灵出去了又回来了啊，回来了。旧约里面圣灵也不是，我们常常讲圣灵五旬节才降临，但是旧约时代多少有圣灵充满的人见证，很多，不是没有，那圣灵也有出来又回去了，但直到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临在地上没有回去，就像鸽子一样，最后一次出去没有回来了。那个鸽子降临了，圣灵降临以后就一直在教会里边，今天所有的教会是圣灵掌权的地方，等到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教会被提了，圣灵就回去了，今天一直在地上没有回去，啊，那么旧约时代是如此。那么你就看见，这个鸽子代表呢是和平。为什么和平呢？因为地上是有洪水呀、啊，人当年人败坏，上帝用洪水淹没世界，后来呢洪水退了，退了之后啊，就放出鸽子来，鸽子先找不到落脚的又回来了，接着又放出去，就拧了一个橄榄叶子回来，橄榄的叶子，所以这个和平鸽、啊，嘴下就代表了拧了一个叶子啊，拧着一个这个橄榄叶子，就预表和平。什么和平呢？地上已经这个毁灭性的洪水过去了，现在是和平了，神人和好了，神就叫用个红啊 rainbow， 这个红啊就代表说上帝一个立约，跟人立约说我从此不再毁灭这个地了，不再用水来毁灭了，一个红立约了，那和平了，已经不和人，还说神的毁灭已经过去，神的刑罚过去了，洪水过去了，所以鸽子代表和平。今天世界人讲和平歌，和平歌就是这个从这儿来的，都是有圣经根据，圣经根据很奇妙。你看那个军医啊，这个做医官的，军队的医官，他是什么样的？画个十字架，上面一个蛇，铜蛇，这就是预表铜蛇在十字架，这东西，这是军医的记号，军队里面医官呢，他带这个符号。这是圣经里面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进迦南，走在旷野路上，那些埃及这些犹太人呢，以色列人坏死了啊，一直发怨言，他走路不好走，发怨言，后来神就气了，用个火蛇来咬他们，后来摩西来祷告怎么办呢？神说你做一个 啊，这个铜蛇挂在杆子上，被蛇咬了，一看那个铜蛇就好了，这就预表救恩。今天你被罪所压伤的人，不要老是看罪，越看罪就看死掉了，就老是看罪跟死了，看抬头看仰望基督，仰望挂在十字架的耶稣，一看耶稣基督就得到赦免。所以圣经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一仰望他就得救了。所以今天是仰抬头见耶稣得救，不是低头看自己，看越看越不能得救，越看越糟糕，看到死。所以我们得抬头仰望，这都是军医的一代表，都是圣经的根据，都有圣经根据。那么我顺便讲这个，鸽子代表和平，鸽子代表传信息，鸽子代表圣洁，还有呢，鸽子代表驯良。你记得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差遣门徒去传道，他说你们就像什么？就像羊进入狼群，羊啊到了狼群一下就给吃掉了，所以你们要什么？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驯良，鸽子最驯良，灵巧像蛇，驯良像鸽。有人说叫做蛇干什么？蛇是魔鬼啊，主耶稣叫我们做魔鬼啊，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蛇什么意思？蛇最会躲避，你看你打它，蛇跑得最快，闪避最快，意思就是说你要灵巧像蛇，不必要的危险要躲避。我们常常莫名其妙去碰那个危险，何必呢？你可以躲就躲开，你要好好保护自己啊，弟兄姊妹，不必要的麻烦不要惹，不必要的危险不要去碰，能够躲避躲避，像蛇一样。为什么？你躲避以后不是怕什么，要保留这个性命去传福音做见证。主留我们在地上不是叫我们随便死掉了，说不小心死掉了这糟蹋了吧，主要你就留我们的性命是做见证，所以你不能随便去糟蹋身体。所以灵巧像蛇就是要躲避，躲避一些不必要的东西，躲掉，灵巧像蛇。但是单单灵巧像蛇有时候会糟糕了，有时候人说，很多人常常讲，有时候为着躲避危险呢，结果牺牲真理，牺牲真理，有时候牺牲立场啊，妥协啊，跟人家妥协，结果牺牲立场，这不对。底下还要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驯良像鸽，这两句话呢加在一起来考虑，不能分开，分开就糟糕了。那么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最好了，我们叫做什么？内方外圆，里面是方的，很端正。外面是圆的，这个圆不是圆滑，圆通叫圆通，圆通中国人怎么形容？这个圆通啊，啊不是圆滑，圆滑就糟了，圆通，圆通就是说很能够适应环境，能够适应环境，圆通啊，很通达啊，不是说死死板板的不会适应。什么叫聪明人呢？杜威有一句话说，什么叫聪明？聪明就是说会适应环境，就聪明。你在任何环境都能适应，就是聪明人。很简单，你能适应环境，你要想征服这个环境，得先得适应它。你适应它才能够征服它呢。你不能适应它，你怎么征服它？你先得适应它，能够适应再控制它。这就是这个得胜之道。所以这个圆通就是这样，但是绝不是圆滑。什么叫圆滑？圆滑没有责任感的，不逃避责任的，什么是船就要抓，责任就推，这种人不是人，这种人不是人。我看得太多了，拳就抓，责任就推掉，又没有肩膀，又什么事儿不能担当，这种人实在严格讲不能算人呢。所以我觉得这基督徒更不应当如此。我们叫做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什么意思？灵巧像蛇就是外面的圆通，驯良像鸽子是内心的端正，是内方要方，外面要圆，内方外圆，你要颠倒就糟糕了啊，里面圆外方，呵呵，里面很圆滑，外面什么方方的四四方方，就糟糕，就话不能颠倒啊，里面要方，外面要圆，这就是所谓灵巧像蛇，虚两两鸽子。因为我们人呢实在是自私自利，我们承认我们人都现实的很，你不能说不现实，人是现实，我承认是现实，也很自私。但是圣经有一套道理叫你说，你能够不自私，你想得开，想得远，想得到，就结果你那个不自私啊，反而为你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那自私结果反而坏。比方说这个讲，我们讲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一个人太灵巧的过度也不行啊，得鸽子来平衡它。因为你假如说人灵巧像蛇，很会保护自己啊，不要受损害，这个保护后来啊，法律上叫做保护过当，这一过当就变自私了。你保护可以，包括过当，比方说一个警察有一把枪，我看报上常常警察枪给人偷去啊，在香港看警察被枪给人偷走了，这个警察有一把枪，警枪不是拿来开枪打人，是做样子，实在是做样子，做镇压啊，好像我们讲君子锁一样，这个锁君子不能锁小人的，警察枪就是说镇压一样，摆在这做样子，不能随便开枪的，晓得，这是自卫，这有时候自卫过当啊。我看到一个小说里讲得很妙，他的警察在美国的警察很难做了，有时候他去抓人，那个人是个时候好像什么犯很大的罪，他抓他，那个人呢
他一抓的时候，那人手啊往口袋里掏，这一掏啊，这警察以为他掏枪了，他在往口袋掏不掏枪嘛，就棒一枪打过去，被打死了。跑过去一看，他口袋里没有枪，这警察犯法，警察犯法，这个东西是保护，是就自卫过当，他是自卫，但是你不，所以这个很难的，知道你怎么判定他里面有枪没枪呢？不能判定啊，所以这个警察是很难，警察只能够挨打，不能打人的，你挨打不能打，你说警察吗？啊，所以这个他就难了，他这样他以为他是拔枪了，他一枪打过去他打死了，没有，他说没有枪，这警察坐牢，你叫自卫过当，你不能判定，你要判定啊，你判错了，判的错了，过当了。所以圣经讲罪就是过于不及啊，就过头了就是罪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真正的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啊，并不是圆滑，并不是什么是逃避责任，一点不是，他乃是说不必要的，不应当你去碰那个，就何必碰呢？啊，我们常常说，我们绝不会随便去得罪人，去找麻烦。但人家一定要找上你来，我也不怕；你要对我也不怕的。但是我不必，没有必要去找这个麻烦，何必？麻烦来了，我也不怕。但是我不必去找麻烦，就这个道理。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主的道都是宝贵的。你仔细思想，太好了啊！灵巧像，这是像鸽子，我们也应当叫驯良。鸽子代表驯良，鸽子最好欺负的大概啊，驯良的很，这个非常驯良。但是这个驯良也不是说完全做一个这个没有骨头人。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里面有主，有圣灵的带领，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该怎么样应对，都有圣灵负责。你只要肯向圣灵负责，圣灵必定负你的责任，你向他负责，他就负你责任嘛。所以我们要学习真正做个驯良的人。这个驯良就是说不伤害别人，不伤害别人。基督徒千万记住，我自己也常常提醒我自己，因为过去我们在世界上混得太久了。我曾经做新闻记者，写文章了什么，常常给人打笔墨官司了什么，常常说些伤人的话什么，最勇于伤人，很勇敢伤人，就会越说尖刻话越高兴。人家说很尖刻，哎，很高兴，很得意的很，我会尖刻。现在晓得尖刻是罪，我们不能伤人，不能伤害人。但是我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伤到很多人，但是我那是为主。我说重话，有时候说很重的话，那我不怕，我觉得里面很平安。但是不是为我自己伤害人就不对了，为了主的缘故，你说点重话让他悔改是可以的，但是也要有技巧啊，也要有技巧，就是灵巧像蛇，是这两者平衡，要平衡，灵巧像蛇，驯良像鸽，要平衡，你一偏就出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最难的就是没有平衡，我们懂得道理，但是用起来不会平衡，常常要不然就偏左偏右。这是要求圣灵在你充满的时候就能够平衡，他完全管制你嘛，他完全接管你嘛，啊，所以这个也是鸽子。另外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宝贵。在这个旧约时代啊，凡是献祭，有我心里我有罪，赶快拿动物去代替，动物叫牺牲啊。有钱人拿什么东西？拿牛羊，牛羊全牛全羊拿到圣殿去献祭，祭司就给他杀了，那就拿着血来代替他赎罪。没有钱人怎么办？用鸽子和斑鸠，鸽子斑鸠钱便宜，像小鸽子一条便宜吗？牛全羊是献不起啊。所以鸽子跟这个斑鸠啊，是专门为穷人服务的，为穷人服务的。那么我可以这样讲，真正有圣灵充满，鸽在里面，他专门会体恤到穷苦的人，无依无靠的人，那些孤儿寡妇，正是他做工的对象。他绝不会去锦上添花，他要的是雪中送炭。有多少需要帮去做，不要老是去巴结那有钱有势人，老是有了还要给他，他已经有了吗？你跟那些需要人你不去帮助他，真正有圣灵在里面，他就会做到肯牺牲，肯为穷苦人牺牲，摆上像鸽子一样，这个都是鸽子的灵异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晚上就要找这条鸽子，我们要得到这个，实在得到圣灵在里面，不要做个里面空空的没有东西，做了多少年基督徒还是个假的，里面没有圣灵。真正有圣灵，那有了圣灵在里面，他就有力量出来做工，就有人果效，生活就有见证，你跟人一谈到他就悔改，你说什么人会听你，这奇妙的圣灵在里面，不是人。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在乎全能，圣灵的全能在里面啊。那么这个底下还有啊，我们时间不多了，下面就说跟昨天晚上一样的，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昨天晚上那个圣经充满了一段，也有这句话，可见赞美神多重要。我们要学习诗班弟兄姊妹 今天晚上几位弟兄青年你们在这唱诗歌，我实在感谢主，我们都要学习，向他们学习，都会唱歌唱诗赞美神，将来在天上啊就是唱诗唱诗唱诗，口手拿经琴弹琴唱诗，这是将来赞美神最好的，是要学习。还有呢，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们要在一切事情上感谢神。这个昨天也讲到，这句话很奇妙，跟昨天哥罗西书差不多一样，圣灵充满也应当如此，圣灵充满也应当如此啊，多赞美神。你看一个真正圣灵充满人都会干赞美神，赞美神不离口的，他实在要赞美，他一想到赞美他就喜若灵就出来了。我刚蒙恩的时候，我母亲啊，她已经信主很多年，哎呀，我看她满口赞美神感谢主，我说神经病，我说老神经病，那干什么一天到晚这样讲，我还想了很多理由来。我说你想吧，上帝又不要你这么巴结他，一天到晚巴结他干什么？赞美赞美。我说做父亲人儿女就老是讲爸爸你怎么好怎么好，我讨厌了。我说这干什么这样？我说天父你何必巴结？他说孩子，我跟你说孩子啊，求主怜悯你啊，你不懂啊，实在是不懂。等到慢慢的有点在主里有点长进了，他真是懂了。什么懂啊？懂得需要感谢主赞美神了。你这个心被恩感，你怎么能说不说感谢主呢？你看每天的生活日子的带领，一步步带领，真是奇妙。你回头一看，一年过去了，从岁首到年终，你看看他恩典是那么丰富，你能够说不说句感谢吗？我们再忘恩负义，也不能忘恩到这个地步，是吧？总是会感谢主。一个好朋友，我穷苦时候他帮助我，就我总会谢谢他，我总是，我感谢主，这点上帝给我行，我这个纪念人的爱心啊，我一辈子不会忘。这件上帝给我就觉得没有理由会忘，一下就想起，有时候一祷告，某人就马上浮出来了，他的爱心待我，我就为他感谢，在神前感谢，就是祝福。这种心啊，我们都会有。你看，人对我们的爱心，我们都会感谢；天父对我们的爱那么大，为我们舍己，为我们牺牲流血，你不感谢吗？一定会。这个感谢赞美的心啊，一出来了，人就觉得真是心被恩感，有时候眼泪就不由自主流出来，有时候这个话语里面就是赞美，赞美出来，没有什么。我告诉弟兄姊妹，我的祷告，我的思祷里面没有什么内容，没有讲一条一条那么多。不错，有很多弟兄姊妹要我代祷，我有代祷的时间，可是我早晚我自己在神前祷告，没有很多话，就是赞美感谢。我觉得话语很多余了，在神的面前有时候话语是多余的，因为他都知道了嘛，你还没有开口以前，他你求他都知道了，你晓得，那你知道什么？只要赞美感谢他，只要赞美感谢，你把你的感谢赞美献上。圣经说神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他的宝座是赞美托着，所以我们能多赞美神，他就满足了。但是表示说你不要啰啰嗦嗦求那么多，一样一样一样。有时候我们这个祷告聚会里面，一黑板写的题目那么多，这个失业，那个失恋，那个失学，那个疾病，那个什么东西那么多啊！哎呀，我每次看那样也不好说不要，因为大家有这个负担嘛。我就后来讲，我开始我祷告，最后我结束都是我来祷告。我总是说主啊，你知道了啊，那些写在黑板上那么多，我也不要一点点讲了。我巴不得那些不是写在黑板，写在心板上，放在心板上，刻在心板上，把这些负担刻在心里，去好好祷告。不是做样子给人看，我替你祷告了啊，怎么样？是做样子，你心里面刻在心板上，天天在主前祷告，这是好的。所以能够这样做，在主那里，我们要真正多有感谢的赞美，而且呢，这感谢父神呢，实在是宝贵。有人吃饭，我在新加坡看到一个弟兄请我吃饭，他那个饭碗呢，上面刻着一句打油诗，打油诗，上面说有人呢有饭不能吃，有饭他胃痛，他身体不好吃不下；有人有饭不能吃，有人想吃没有饭，想吃没有饭，饿还饿。他说我今啊有饭又能吃，有饭又能吃。底下说啊，怎能闭口不泄饭？他说怎么能够闭口不泄饭啊？这是有道理。有人是有饭不能吃，饭摆着山珍海错在那没有胃口，胃身体不好，不能吃。有人想吃，饿得要死，没有饭；有人想吃，没有饭。我竟有饭又能吃，怎么能够闭口不泄饭呢？很有道理。你别看这很好像很粗浅的打油诗啊，它里面满了恩典，就感恩的心在里面，要感恩。凡是感恩，凡是谢恩，我们在一切事情上要看见，我们都应当感谢，因为神实在是奇妙的神。末了就想到，我不记得上次有没有跟诸位讲，好多时候我们所感谢的是正面的恩典，好的，赐平安，赐喜乐，赐健康，赐家庭和好，儿女听话，夫妻恩爱，事业顺利，教会兴旺，我们都感谢感谢。如果反面怎么样？反面的，病了，倒霉了，破财了，夫妻吵架了， 儿女不听话啊，这教会里面闹分裂，这许多问题怎么办？你还感谢吗？我们就懂得正面恩典，不懂得在反面恩典里面去感谢。你要懂得在反面的恩典去感谢，你的感谢更值钱了，我告诉你，更有价值，更有分量，上帝更喜悦。这叫做感谢的祭，祭就祭司的祭，祭是牺牲了。圣经讲感谢是个祭，赞美是个祭。什么叫祭？祭是牺牲嘛，献上牺牲。感谢是个祭，祭祭物的祭，啊，诗篇里面讲赞美的祭，感谢的祭。那么一个姊妹，我们教会一个姊妹，实际是很好的姊妹，很爱主的姊妹。一个儿子做飞行员在飞，这个姊妹有严重的心脏病，先天性的，哎呀，很麻烦，这我也不懂得说什么。总而言之，那个心很怪，很特别，又不是宰星，也不是什么星，也不是怎么回事，反正心病很严重啊，动都不一说话，大声点都心跳就紧张那种这样。那么这个姊妹很爱主，一天到晚在祷告祷告。儿子做飞行员，有一天呢，消息来了，出事了，飞机出事了，摔死了。那么他先生呢，也是弟兄，他的这个先生呢，就是他的丈夫，啊，当然很难过了，但是不敢把消息告诉他太太。他说太太心脏病，一听的话完了，心马上停了，就在给我讲。哎，我说我碰到这种事也是无可奈何，我最怕这种事情，叫我去跟人家去讲这种事。有一次在台北，在美国打个电话来，说是某某人撞车死了，叫我去报告。这报告是大好的信息也好，报告是大坏的信息，我这就报告多难报告，哎呀，又不能推脱，真麻烦，这个是，这是难的。那结果他给我讲怎么办，我说得告诉他，不能瞒着他，我已经瞒了一个礼拜了，不能再瞒，说他出差了，儿子出差，不能一辈子出差不回来，那这怎么办呢？我说得告诉他了，那这是我不敢告诉你，来告诉我说我也不敢，说实在我也怕，那怎么办呢？说把都没有信心，我们都没有，我说实在我也很小心。结果就把个大夫请来了，他常常看见大夫请来了，大夫也来了，氧气筒也准备，氧气筒怕抢救也抢救，氧气筒带着，大夫氧气筒再加我这个传道人啊，还有他的儿子三个朋友，最好的朋友平常也在飞的三个啊，我们一大队浩浩荡荡开到家里来，来了进到家里。这个姊妹是很聪明，她是很敏感，她也懂，她一看这些人来，她就晓得有点不妙，儿子一个礼拜不回来有点不妙，她就问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她先说你先坐下来，她先生说你先坐下来，我跟你讲啊，慢慢扣弟兄跟你讲，你坐下来，这次叫我讲，轮到我也没办法，只好我讲了。坐下来我就暗示那个大夫准备氧气筒的准备好，要抢救吗？结果我就过去了，我就按着他肩膀，我说姊妹啊，我告诉你啊，我说他儿子名，叫他儿子名字，我说他被主接去了。我尽量讲得慢，讲得轻，好像无所谓的样子，我尽量啊，但是我自己听见声音都发抖，我的声音都发抖。我说你的孩子被主接去了，他第一个反应啊，一下子震动一下，我赶快抓他肩膀，我怕他躺下去。那个医生一看就赶快过来，他说不要，这姊妹啊，你看不要，不怕，不要不要，他说不要，定一下，脸色发白一下，我一看就白了，一下恢复过来了。马上看他这个儿子三个朋友，他说你过来，他说你们应当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当然我很亏欠，我也不敢出声了，这不好意思，他一个礼拜都没告诉他了。他跟他儿子，他这三个朋友，他说你知道我的儿子是去世了，被主接去了。他们就说了，这三个滴滴的就说不上来呢，说伯母你不要难过啊，什么说了半天。他说我不难过，因为我儿子信耶稣，所以我知道他到哪里去，他去的地方啊比我们这儿好得多啊。他说好的无比，他现在传福音起来了，好的无比。他底下，因为我们讲到常常讲地上有台风有地震，台湾就贴台风地震的，有台风有地震有战争有饥荒什么什么，天上什么都没有，有的平安喜乐，就是这些福分恩典。他就把我那套也跟他传搬过讲，那讲我在旁边，我实在没有胆量讲，他就讲跟那个孩子三个讲。他现在我告诉你了，我一直劝你们听到天你都不去，在应付我，现在你看我儿子去了，你要不要再见他的面？他问他这个三个人问了也问得糊里糊涂的，怎么见他的面？他说我告诉你啊，信主的人将来还能见面，他复活了，我们都被提在空中见面。你如果不信的话，你就永远不能跟他见面了，两条路知道吗？他问他这个孩子给他问的傻了。他说我告诉你，你也信耶稣，你是不是跟我儿子好朋友？是啊。好，他将来要复活的，你要看见他，你也信，你将来可以见面。你如果不信，永远见不着。你要不要信？要不要信？问他。但是这三个人给他问哭了。他说伯母我信，为了你我信，为了你我信，为了他。这是真正他结的果子，为了他来信的， 满足他的性。哎呀，我看真感动，这个撒娇，然后他一点连眼泪都没有，他是一下那一下开始是那种，后来就他传完都喜乐，他说我们祷告，请寇廷龄祷告。我那天祷告是真是心被恩感，为他感谢主。我说实在没看见这样子能够在主前站得住。你看谁的儿，独生子，一个儿子去世了，他就这样一个摔死的很惨嘛。你看他居然能够这样，没有一句怨言，没有怨天，没有尤人，这叫做赞美神，这叫做感谢的祭献上了。他损失的儿子嘛，他能够才为主做见证，他借着这个比我在这个追思礼拜里讲道还有能力。哎，他就现身说法，就把这个三个灵魂拉住了，就这三个孩子后来就受洗，那后来没有多久受浸，就在我们教会里受洗。他自信了，他受感动了，不能不感动嘛，谁能不感动，在那种情况下谁能不感动啊？所以你看奇妙，这叫做感谢，凡事感谢，任何事情感谢，得着固然感谢，损失更要感谢，健康固然感谢，疾病更应当感谢，啊，家里添丁了固然感谢，遭遇死亡更应当感谢，这叫做正面反面都是恩典，一切都是恩典。保罗身上那根刺，主啊拔掉拔掉，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够用，恩典够用，如果神许可，明天晚就来拔这根刺，找这根刺啊，我们这个每天晚找个宝，今天找个鸽子回去，明天晚来找刺。我们现在低头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今天晚上在你面前特别感谢你，因为来的弟兄姊妹不怕天气寒冷，他们有一颗火热的心要来寻求你。主啊，寻求你的人你总不撇弃我们，我们寻求你的人心中应当欢喜。主啊，这是你的话，但愿今天晚上你喜乐的灵充满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无论遭遇什么事情，无论心中有什么重担，都谢给你，把你的喜乐这是带给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平安，都有喜乐。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是像醉酒一样活出那许多美好的见证，能够使我们在我们身上让人家闻到基督馨香之气，能够吸引许多不信主的朋友来相信，也能够感动许多冷淡的基督徒来火热。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需要被你的圣灵充满。愿主今天晚上你就赐下圣灵浇灌我们，使人人在这里都被你的灵所充满所浇灌，真是胜过一切的罪，也能够把我们的一切旧造生命变为新造，实实在在经验重生，得到永生。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的灵感动在座每一个人。我现在要问一问啊，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位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今天晚上愿意相信耶稣，就立刻被圣的灵、神的灵充满，你有这样的迫切的需要吗？你如果还没有信主，今天晚愿意信啊，请你举个手，我为你祷告。有这样的人没有？啊，愿意今天晚上接受主到心里面来，有力量胜过罪，你举个右手，我为你祷告。虽然我知道很多都是就感谢主，有一位啊，很多都是主内的了，但是我还是问问有没有这样的。那就有一位，是不是让他记个名啊？等一下，还有哪一位没有？过去还没有信主，没有受浸，还没受过浸，还没有真正在主里面得着主的，那么今天晚上愿意得着，举个手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人问？那我现在再问问呢，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自己反省自己里面到底有没有圣灵啊？照说我们一信主耶稣就有了，是吧？但你是觉得到底有没有呢？有没有一种力量约束你呢？你犯罪的时候里面有没有力量在那边禁止你呢？还是你犯罪造犯不误，多少年还是这样犯，一点没有反应，那恐怕你没有真正得着。今天晚上你需要真正得着，有这样的人勇敢的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感谢主，感谢主。看到还有没有哪一位？我们昨天都是实在知道有圣灵了，有没有人说我实在需要今天晚上就得着主，真正得着主的圣灵进到里面来改变我的生活？还有哪一位没有？还有哪一位没有？你能够举个手，我为你祷告，这是很自然的啊，我也不勉强，不敢勉强，因为上帝都没有勉强人。还有哪一位没有？我们觉得我今天选需要让圣灵进到我里面来，真正改变我的生活，从此以后做个得胜的基督徒，你可以举个手，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什么人啊？刚才有一位举手啊，另外有一位是微信的主。还有哪一位啊？感谢主，我看到了，看到了，感谢主啊。今天晚上大卫也举手，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没有？还有哪一位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哪一位？我们自己好，谢谢主，看到了。还有哪一位没有啊？等一下，一定要请你留步一下啊，我们给你谈一谈。还有哪一位没有？ 我们不要单言，这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就立刻就要做结束祷告了。还有哪一位没有愿意得着的，今天晚上举个手，我为你祷告。还有哪一位？好，我们向你低头感谢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永远不会落空。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你用血所买回了几位愿意在你面前举手的这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你特别恩待他们，让他们真正经验了重生，得着了永生。你的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真正从此以后生活圣洁，工作有力量，在生活上有见证，无论待人接物都能显出基督徒的美好的样式，来荣耀你的名。赦免他们一切的亏欠，宝血洁净他们，圣灵进到他们心中，永远与他们同住。我们愿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面，负他们责任的主啊，求你永远负他们责任，带领他们一生一世走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我们感谢你，这样交托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